亲爱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《生命记》21章15到23节。今天经文的重点主要讲到不凭人的感情去改变神的安排，以及为人子女不尊重父母权柄的下场，还有不使死的羞辱在地上存留。我们知道，当时迦南地产业所有权已经赐给了以色列百姓，但他们是否能够安然居住，则看他们能否持守神的诫命。就像神很多的应许都已赐给了我们，但我们是否能够承受他的应许，也要看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他的命令。哥罗西书3章2节讲到，你们当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思念天上的事，不是让我们不要去管地上的事，而是在地上的日常生活中，要活出天上的旨意来。所以神赐下律例典章，是要他的百姓应用在地上的日常生活中。从本章开始，神所吩咐的律法都是一些琐碎的生活小事，因为神要他的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操练敬畏神。人若有恶妻，一为所爱，一为所恶，所爱的、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，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，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，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，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。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，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。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人若犯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礼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首先谈到对长子的权利的保护，丈夫不能因厌恶妻子就把这位妻子所生的长子名分废除。人的感情最容易使人对神的权柄偏离，特别是做父母的常会因孩子的能力和表现而有所偏爱，因而造成子女之间的嫉妒受伤，不但影响亲子之间的关系，也容易影响子女之间的和睦。我自己有两个女儿，老大呢，从小在课业上就比较优秀，而老二在数理上就比较辛苦。当我上一天班下来，晚上指导老二的功课时，有时候会觉得很挫折，有时也会失去耐心，不经意的会叹气，造成孩子在心理上失去的自信心。后来开始过内在生活之后呢，就为自己过去在无意中所犯的错，让他受伤，向他道歉，才让他受伤的心慢慢的得到医治。 圣灵也让我看到，我的老二虽然在数理方面比较弱，但他在艺术方面却很有创造力。有一次他告诉我说，他其实很羡慕有些同学随便读一读成绩就很好，而他自己需要很努力才能够得到好成绩。我当时就告诉他，神创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虽然在某些方面别人比你强，但是你在音乐、艺术方面却很有创造力，也是别人所羡慕的。所以我们要为自己所拥有的来感谢神。那么有一天，你觉得自己现在所没有的，将来也会被发展出来。几年之后呢，我真的看到这句话应验在我老二身上。家人们，我们要很留意，如果用天然人的感情、喜好去处理自己家中的事，而违背神的安排，一定会失去神对这个家的祝福。在圣经里，雅各因爱拉吉，就偏爱约瑟，造成哥哥们的嫉妒，一度失去的约瑟，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留意，神的每一个规定都有他的美意，不该凭着自己的感情去越过神的安排。神在这里定了长子的继承权，就是为了保障那些不受宠爱长子的权利，禁止父亲无故地废掉长子的名分，或凭私意将这份权利给予他宠爱之妻所生的儿子。长子就是长子，这是自然的一个次序，谁也不能改变的事实。人不能把爱妻所生的立为长子，使他接受长子的名分。人若这样做，就是改变了神的安排。流便呢，虽是因为犯罪失去长子的名分和祝福，但是在自然次序上他仍是长子。只有犯罪的原因才可以使长子失去长子的祝福，所以做父亲的不能改变长幼的次序，凭己意去改变神的安排。人若凭自己的偏好而去改变神的安排，就是不顺服神的权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。神非常看重孝敬父母，因为人若不顺服生身的父母，必然也不会顺服造他的神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。这种不受管教、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只是悖逆父母，而且不受管教，他们是悖逆神，违反了十诫，已经超出了家庭纠纷，危害到社会，所以必须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审判。关于惩罚悖逆之子的定例呢，在以色列的社会中，父母的权威是受到十诫保障人伦的第一个法则。因此，侮辱或轻看父母权威的人，会被视为迫害神所创造权柄的次序，视同于藐视神权威的人。根据神的律法，借着公开的惩罚，可以从这个共同体的社会中被除去，使以色列这个共同体可以在神的面前保持洁净。顽梗悖逆的儿子呢，给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。这是对那些在公众面前仍然倔强、不愿意悔改者最后的严厉惩治。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，用此来警戒众人，对神能够产生敬畏之心。我们知道，没有做父母的不爱护自己的儿子，而做儿子的一定是使父母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才会使父母把他带到本城长老那里去处理他。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，神不愿意恶人死亡，乃愿意恶人能够悔改。我们虽然堕落悖逆，他却多次多方的管教，想要挽回我们，甚至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预备了救赎。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而我们若仍然顽梗悖逆到底，到了审判的日子，他虽然爱我们，不愿意我们灭亡，但时间到了，就再也没有机会挽回了。我们只有自己承担作恶的结局。23节讲到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埋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因着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使我们可以从律法的咒诅下得着自由。尸体本身是不洁净的，因此在圣洁洁净之地的迦南地呢，不能任其继续挂在木头上。尤其是因可证之罪而致死的尸体，应该在被致死的当天就埋葬在地，从以色列社会中除去那不洁净的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，不仅在人的面前受咒诅，更是在神的咒诅之下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呢，比较了被挂在木头上而死的罪犯与被挂在木头上而死的耶稣基督，说明了耶稣基督如何带我们受了我们所当受的咒诅和刑罚，使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下被赎了出来。神借着这耻辱的事件来启示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奥秘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是在地上极大的羞辱。在神所管制的地方，神不允许死的羞辱继续留在人间。权柄的效用呢，原是要带给人荣耀和丰盛。人因罪而死，是神极不愿意看到的，所以尸首不可继续留在木头上过夜。家人们，这也是神要我们尽速去处理罪，不要单言。如果你与家人同事相处时有不愉快发生，我们要即刻的去处理，去道歉，不要拖延。想想看，如果有脏东西喷到我们的衣服上，我们都会立刻的去处理，何况是我们里面沾染了不洁之物呢？以弗所书4:26-27里面讲到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生气本身虽然不是一种罪，但如果让怒气一直累积在心里不去处理，累积到一个程度，就可能带来犯罪的行为。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，神对罪的洁净是非常看重的，因为他知道罪是有传染力的，罪不仅危害自己，危害家人，甚至会危害到整个社会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留意，不要让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不管是大小，一定要去面对，悔改。特别是做父母的，要认真的去读神的话， 操练内在生活，让圣灵带领我们当时当下有智慧的去教导儿女，使他们成为敬虔爱主的人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，我做个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重温摩西律法，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按照你的命令来处理事情，也让我们看到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。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洁净的方法，用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替代了我们受了咒诅。求圣灵真的是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掌权，赐下智慧，帮助我们不凭天然人的感情去处理生活上的事情，在凡事上能够顺服神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，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和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